crushing sense.
当耶稣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毫无气息的身躯被安放在墓穴入面的时候，强烈的失败和绝望的感觉笼罩住他的门徒。尽管救主曾多次提及他的死亡和随后复活，他们都是不明白救主被钉死的幽暗下午，复活的欢乐早晨很快就来临，但这个的喜悦只临到他的门徒身上，好使他们能够成为救主复活的见证人。即使是天使宣告关于救主的复活，起初他们都无法理解，因为这件是史无前例的事。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几位忠信的妇女在星期日一早就来到救主的坟墓，带上香料香膏，开始完成主身体的膏抹，以便能够在来紧的安息日之前将他安放在墓穴的入面。在这个的神光稀微的时间，他们看到覆盖坟墓的石头已经移开了。两位天使宣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回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由于天使的吩咐，抹大拉的玛利亚望住坟墓，但似乎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只是觉得主的身体不见了。他赶快向他的门徒报告，找到彼得和约翰，就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拿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约翰跑去证实基督真的不在坟墓里面，见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是另在一处卷着。约翰显然是第一个领略伟大复活信息的人，他写道，看见就信了，而其他人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彼得和约翰离开，但玛利亚留下，仍然沉浸在他的哀伤之中。在这个时候，天使回来，很体贴地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就在这一刻，复活的耶稣已经站在他后面，问他，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完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我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娶他。雅各和美知长老写道，虽然他不知道，但与他说话的人就是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口中的一句说话，使他从极度的悲哀转为喜极欲狂。耶稣说，玛利亚，在以往的日子中，他所听到及爱好的那种声音、语气及温和的语调，将他从沉沦失望的深渊中提升出来。他转身并看见主，在喜极之下，他伸出手要拥抱他，所吐露的全是亲爱和崇拜的话，拉波拉，是指我所爱的夫子。就是这样，这位蒙福的妇女成为世上第一位见到复活的基督和能够与他交谈的人。后来在同一日，就在耶路撒冷或者接近耶路撒冷的地方向彼得显现，亦在通往以马五之路上向两位的门徒显现，还有在晚上突然出现在十位使徒和其他人中间，对这些人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之后当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的时候，他在他们面前吃烧鱼和蜂蜜，以便令他们更加信服。跟住主指示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地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除了这些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确实见证之外， 我们还有复活的主对西半球的古代居民无可比拟的传道事工。在满地库，主由天上降下，邀请群众聚集，大约有2500个人，一个一个去到他的面前，直到每一个人都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并触摸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他们都上前去亲自证实后，同声喊道：和山啊，至高之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他们俯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是存在的独立和永恒。耶稣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救主不是靠食物、水、氧气或者任何其他的物质、权力或个人而为生。无论身为耶和华及尼赛亚，他是伟大的自有永久者、独立存在的神，他存在并将永远存在。透过他的赎罪和复活，耶稣基督克服堕落的各个状况，肉体死亡将会是短暂，即使灵性的死亡都有终结。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即使是短暂的一刻都要接受审判。我们可以对主能够克服一切，赐予我们永生的能力，有最终的信任和信心。死的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套用尼尔麦士维长老的话语，基督战胜死亡，结束了人类整体的困境，现在只剩下个人的困境。而我们也可藉由跟从他的教导，从这些普遍灭绝的困境中被拯救出来。已经满足公道的要求，基督现正步入公道的职位，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公正的，因为神就是爱。同样，除了他是绝对的公道的神之外，他亦是绝对慈悲的神。所以救主令所有事都得以达成，尘世上的不公平不是永久的，甚至死亡都不是，因为他可以将生命复原，没有受伤、残疾、背叛或者虐待，在最后不得到补偿，因为他有最终的公义和慈悲。同样道理，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思想向主来到负责，将我们由堕落中救赎出来。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属于主的。他宣告：看哦，我要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行为的好坏受审判。细想一下复活的重要性，复活能够一次过解答所有关于拿撒勒耶稣的真实身份。生命的伟大哲学争论和所有关于生命的疑问，如果耶稣真的已经复活，那会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是神圣的人物。没有一个血肉之躯会有力量从死亡之后能够再次复生，因为他是复活，耶稣就不会只是一个木匠、教师、拉比或者先知。因为耶稣的复活，他必定是一直以来都是神，即父的独生子。所以他的教导是真实，神是不能够说谎。 所以正如他所讲，他是大地的创造主。所以正如他所教导，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所以在他死后曾经探访灵的世界。所以主将会再来亲自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经过最终的审判和复活。鉴于基督复活的事实，对那位给予他的独生子来救赎全世界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以及仁爱的父神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对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名字或者道路使救恩可以来到人类儿女。基督的恩典是实在，能够宽恕及洁净悔改的罪人。信心的确是远超于想象或者心灵上的发明。他的教导最根本和普遍的真理，亦教导客观以及不变的道德标准。对于任何违反的律法和诫命的人，悔改都成为当务之急。救主对他的门徒的应许，就是主所做的事，信的人都要做，并且要做更伟大的事，就好像救主行的奇迹一样真实。圣迹必然要是一种真实的力量，以主理福音并持有角度奥秘的权约，就是神知识的权约。因此在圣迹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的能力。鉴于基督复活的事实，死亡不是终结。纵然身体被虫子败坏，但我们必然会从肉身中见到神。当马孟宣会长讲过一位罗伯布契福的事迹，在100年前他在他的著作《神与邻居》中强烈抨击公认的基督徒信仰，包括神、基督、祈祷和不朽。他大胆地宣称，我敢说我已经证明了所有我要证明的事，我的证明是如此完整明确，任何基督徒不论多伟大或有多大能力都无法反驳我的论点，也无法动摇我的讲法。他就在这样自己周围筑起了怀疑的高墙，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出人意表的事情，他的墙突然间垮了。他慢慢地开始回头去感受他先前轻视辱骂的信仰。是什么事情令他如此改变了他的看法呢？他的妻子死了，他伤心不已地走进房间。他妻子逼流的身体躺在那里，他疑视着那张他心爱的面孔走出房间时，对他朋友说，那是他，但又不全然是他，一切都改变了。曾经在他里面的某件东西被取走了，他不一样了。那不见的东西除了灵魂还会是什么呢？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真是死亡然后复活呢？答案是肯定。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日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事都只是这个见证的附属部分。当接近预言耶稣诞生的时候，古代的尼非人和拉米人之中有相信的人，不过怀疑的是大多数。在预定的时候，他诞生的征兆出现，一个白昼和一个黑夜，一个天母黑到的夜晚，所有人都看到。即使今日有些人相信基督的复活，亦有很多人怀疑甚至不相信，但有些人是知道的。在适当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见到，亦会知道。确实万失都必跪拜，万口都必在他面前承认。直到这一刻，我相信很多救主复活的见证人，其中包括彼得和他十二门徒的同伴，都亲爱的纯洁抹大拉玛利亚的经验和见证都可以在新约圣经读到。我相信在满地覆地的使徒尼非以及一众不知名的群众都可以见证，可以从摩尔门经里面读到。我亦相信约瑟斯密和西德尼 雷格登在很多其他他们所作的见证之后，为这个最后福音期所作的伟大见证，他活着，因为我们看见他。根据他无所不见的目光，我愿见证拿撒勒人耶稣是复活的救赎主。我见证所有因为复活这个事实而来的一切。愿你们能够对于同一的见证获得神的证实及安慰。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